海航重整方案出炉，习近平收缴政敌集体金库，修补美法关系，拜登同马克龙再度通话，美国参议员警告中共，台湾不会是下一个香港，神韵李林爱荷华，观众同真善忍心生共鸣，又见玻璃心，中共马拉松赛禁香港加油，想做武松，大陆男子在动物园同多只老虎对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星期一，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23号，海南省高级法院公告，海航集团旗下300多间企业的破产重整方案全数获准，该案被称为中国史上最大破产重整案。专家分析，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过重整海航，尽数收缴了其政江增集团的集体金库。海航党委书记顾刚9月18号已经表示，海航重整之后将会分拆为航空板块、机场板块、金融板块、商业及其他板块等四个板块，由新的实际控股人独立营运，所有老股东团队和持航基金会在海航集团及成员企业的权益将会被全部清零，不再拥有相关股权。10月23号，海航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该集团的破产重整计划获得表决通过。从2017年下半年起，海航集团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到2019年6月，海航资产负债率达到 72.07%。 2018年7月，海航联合创始人王健在法国意外身亡。2020年2月29号，中共派联合工作组进驻海航。今年1月29号，海航正式宣布破产。9月24号，海航董事长陈峰、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捕。多位评论人士表示，海航系列重磅消息的背后涉及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北京大学前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表示，有消息人士向他透露，海航就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集体金库，而习近平的政敌江泽民家族亦都拥有海航的秘密股权。夏业良说，这个消息的可靠性好高，因为消息来源亦都是国内贪官集团当中的一员，经常来美国。他透露了很多消息，除了江泽民的孙江志成之外，前海南省委书记魏刘成和前海南省省长刘建锋都持有海航股份。他分析指，海航和江派关系密切，刘建锋曾经是江泽民的旧部，而魏刘成出身石油系统，被视为曾庆红的亲信。曾庆红曾经在2006年4月专门视察海航，会见了董事长刘峰，并同他合照留念。陈峰当时仲向曾庆红赠送了当时最新一代波音787型飞机模型。另外，陈峰仲同明天系实际控制人萧建华关系密切，而萧建华同曾庆红之子曾伟、中共前央行行长戴尚龙的女婿车峰、贾庆林的女婿李伯谈等多名江派人物关系密切。夏业良表示，外界并不清楚海航具体是在哪一年、什么情况之下，从国企变成了一个私营企业。不过，如今海航破产重整方案出炉，意味着这个江派金库已经被习近平收入囊中。美国总统拜登10月22号再次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进一步修补了因为美英澳潜艇风波为美法关系带来的冲击。另外，两国仲同意将会在印太、非洲和欧洲加强安全合作。白宫同法国总统府在22号同时发布声明，介绍了两位领导人的通话情况。白宫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在确保和北约相互协调的同时，强化和扩大欧洲防务的努力。因为拜登和马克龙仲计划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再度会晤，所以白宫在声明当中提到，拜登期待会晤马克龙， 以便繼續對話，推動美法之間好多領域的合作，並在共同應對挑戰和機遇時，強化我們共享的利益和共同的價值。9月15日，美國、英國和澳洲宣布成立三邊防衛同盟，此後澳洲取消了向法國購買13艘常規動力潛艇的合同，轉而向美英購買8艘核動力潛艇，此事引發馬克龍的不滿，隨即召回了法國駐美駐澳大使，美法关系一度紧张。不过在拜登和马克龙9月22号紧急通话之后，美法关系有所缓和，拜登承诺尊重法国主导的增强欧洲防务和自主努力，法方同意让其驻美大使重返华府。为了更好地修补美法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稍早访问巴黎，并和马克龙举行了会谈。布林肯表示该会谈非常富有成效，美法可能将展开新的合作，共同遏止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冒险。布林肯还说，欧洲尤其是法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一个强大和持续接触的伙伴，对美国来讲至关重要。美国贸易顾问戴奇22号亦都利用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之机会晤了法国贸易部长，并强调要加强和法国双边关系的承诺。此外，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下个月亦都将会在巴黎和马克龙举行会晤。近期中共加大了对台湾的威胁施压，国际社会担忧中共可能会对台湾动武。美国联邦参议员苏利文警告中共，美国现有法规明确指出美国将会维护台湾不受侵犯，因此台湾不会是下一个香港。苏利文近日在出席华府2021年度自由奖章颁奖典礼时讲了这一番说话，他在致辞时称赞台湾努力在地球上一些最黑暗的地方点燃了一盏明灯。苏利文说，台湾此时此刻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共政权拥有权势、野心和要并吞台湾的企图。不过他表示，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明确提到，任何要以非和平手段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行为，都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威胁，美国都会严重关切。他分析说，中共之所以认为台湾是一种威胁，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拥有法治和自由选举、经济繁荣的华人民主社会，从实践上推翻了中共历来坚称的中共一党专政是中国14亿人的唯一出路这个论点。苏利文亦都警告，假如中共野心得以实现，将会将强权和独裁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为自己的强权统治塑造一个不受挑战的环境。因此台湾绝非大国竞争当中的一个边缘剧码，而是自由和强权之争的前线，如同西柏林在冷战高峰期间所处的位置。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不能够再立场摇摆，应该团结一致，让强权制度在21世纪彻底失败。他说，当前世界自由和强权之间的竞争直接关系到整个世界格局，所有民主国家都不能够等闲待之，而台湾在当今和未来世界格局当中都处在中心地带。10月23日，美国进行了另一项挺台行动。美国国务院当晚发声明宣布，美国和台湾官员10月22日举行了视像论坛，讨论了如何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议题。台湾外交部对美国的支持表示了感谢。10月23日，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莅临爱荷华州，当晚在石达拉皮兹的柏拉蒙剧院首演。有观众表示，他们同真善忍的宇宙真理深深共鸣，演出当中真善忍的主题震撼人心。当晚剧场内外挤满了期盼神韵的观众，神韵带来的纯善纯美的舞蹈、古老深邃的文化，赢得观众频频的热烈鼓掌。结束的时候，观众更加是喜立欢呼。牧师阿斯潘奇带着妻儿来观看神韵，他说他感到自己的内心和真善忍真理连在一起，感到心生共鸣。他还表示，神韵所呈现的文化是绝对的美，中国古人从灵性的角度洞察事物的方式非常与众不同。世界知名的石材建筑设计公司创始人贝里拉夫在现场购买了一件印有真善忍字样的 T 恤，马上套在衬衫外面， 仲让其他人嚟念呢三个字。佢话我憎恶共产主义，能够睇到呢一个演出同埋呢个美不胜收嘅一切，实在太好啦！神韵舞蹈家鼓舞人心，带俾人启发，我非常喜欢佢哋。美国教授哈里斯谈到，神韵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合一嘅深邃内涵再现舞台，让佢觉得非常迷人，亦都引发咗佢对中国历史奥秘嘅思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海利表示，佢曾经以为中国传统当中冇太多信神嘅内容，神韵打开咗佢嘅眼界，让佢明白原来中国系一个有深厚信仰传统嘅国家。谈到演出当中表现中共护宅器官呢一幕，佢斩钉截铁地讲：中共系一个犯罪集团，应该被立即铲除。已经退休的前郡公共健康部门主管比尔德斯里夫妇表示，神韵演出让他们目不暇接。太太吉尔仲说，我们相信有创世主，有神存在，我们需要永怀希望，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将我们引向我们的精神存在，真正的自我，并丢弃那些商业化、世俗化的东西。我们需要回归到我们的根，我们的真我。建筑总监多尔利表示，他从神韵节目当中了解到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人的来源和归处。他十分欣赏神韵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认为美国亦都需要传统文化，并希望神韵能够传遍全世界。马来西亚音乐人黄明志的歌曲《玻璃心》近日全球火爆，短短几日就突破千万点击量。10月24号，中共在香港马拉松赛事上再次表现其敏感《玻璃心》。当日参赛者被要求不允许在服饰甚至纹身上展示香港、加油等字样。自从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的政治被染红，连香港加油亦都成为体育活动的禁忌语。有参赛者因为服饰上写有香港加油，被要求更换衣服，否则不准参赛。不少参赛者被警方抄录身份证号码，搜查和摄录。参赛者被警告不配合的话，后果自负。参加10公里赛事的苏先生，因为衣服上印上香港两字，在报到的时候被警员带走，并交给工作人员处理，之后被要求更换衣服才可以比赛。参赛者许先生因为身穿印有香港加油字眼的黑背心，在进场时被警员全程搜身检查摄录，耗时大约10分钟。但他不认为这几个字有什么政治讯息。一名女选手表示，因为她的短裤上写有香港加油这几个字，她在安检的时候被警察带到小屋，并被告知不允许着政治服装。更有甚者，一名参赛者因为腿上有香港加油的纹身被带到帐篷，最后只好用胶带遮住纹身才被允许参赛。自由时报报道话，香港马拉松被染红，激嬲咗香港网友，佢哋直接到比赛官网留言洗版抗议。佢哋批评港府唔应该连一个跑步比赛都唔放过。佢哋纷纷留言话：香港加油！中国大陆近日出现一名敢于挑战老虎的武宠。10月23号 ,53 岁的大陆男子江某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时，突然落车冲向虎群。他趴在几只老虎面前和他们对峙，嘴里面还不断发出哀嚎声，仿佛在度模仿虎啸。目击者表示，当时江某的面前有7只白虎，他们来回徘徊看着江某，但并未做出任何攻击他的动作，似乎被他的鲁莽举动吓到。工作人员闻讯之后迅速通过对虎群投食、放炮仗等方式将老虎驱离，将江某带到医院检查，并向警局报案。另一名游客当时亦都想跟随江某上前走到老虎身边，不过被现场的四五名工作人员阻止。北京大兴警局接到报案之后赶赴现场，认为江某自行落车擅闯白虎展示区，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取证之后，警方将江某带回警局刑事拘留。有游客拍摄影片说，事发之后他们被工作人员驱离现场，未知后续情况，亦都不知是否有人受伤。近年来发生了多宗中国游客在野生动物园擅自落车让出惨剧的新闻，其中最轰动的是2016年一家四口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被老虎咬伤事件。当年7月23号，一家四口揸车进入猛兽区时，车内女子私自落车 之后受到老虎攻击，丈夫曾经落车营救无果，后返回车中。女子的母亲最后冲落车想救女儿，但被老虎袭击致死。另一名乘客为儿童，一直留在车上并未受伤。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